立陶宛政府去年同意台湾在其首都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后，北京随即对其采取一系列的贸易禁令措施，使得去年12月仅约380万美元的立国商品获准进入中国港口，比前年同期暴跌超过90%。其中对中一度出口最高的未锻造铜芯合金和杉木等木制品都遭封锁。针对立陶宛和中国的经贸争端，欧盟以一状告上世贸。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贸易专员东部罗夫斯基指出，这是审慎评估后的举措。欧盟认为目前除了寻求 WTO 解决双边争端之外，别无他法。对此，位于德国中南部福兹堡市福兹堡大学的中国商业与经济系主任费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是欧洲重要的经济伙伴，但随着北京经常将经济压迫与政治争端绑在一起，对欧盟已然构成严重挑战。在此前提下，布鲁塞尔在 WTO 机制下解决争端是最适合的方式，费雪说。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of the WTO to...
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至少可以为这场已经到来的经济冲突找到解决方案，虽然情况有些困难，不过我认为欧盟各国在其外交政策上本就拥有自主权，但欧盟有责任处理贸易纠纷。尽管 WTO 仲裁过程旷日费时，可能得等上数年才有结果，不过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述目前人在台湾前欧洲议会政治顾问费任茨的分析指出，欧盟的强烈回应等同正告北京，对欧盟单一国家的经济威吓就是对整个欧盟市场的攻击。在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为欧洲第一个以台湾名义成立的代表处后，中欧小国斯洛文尼亚总理杨沙本月中接受印度媒体访问时也语出惊人的表示，正与台湾洽谈互设代表处。他还说，台湾应该自行决定与中国的关系。斯洛文尼亚是否仿效到立陶宛允许台湾证明以台湾而非台北为名设立代表处，目前尚未明朗，但杨沙的发言已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月19号称杨沙的言论危险，对此深感震惊并强烈反对。而中国企业似乎带头报复，根据斯洛文尼亚新闻社报道，斯洛文尼亚中国商业委员会表示，中国合作伙伴已终止合同并退出已达成的投资协议，让斯洛文尼亚商业团体担心他们可能步上立陶宛后尘。对此，长期关注欧中关系的斯洛伐克智库中欧亚洲研究中心执行长施马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尽管杨沙的行事风格充满争议，但这无疑释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那就是即便立陶宛遭到北京施压，但欧洲其他国家却未因此却步，放弃与台湾建立联系。相反的，北京对欧盟国家采取经济制裁的行径，反将使其离欧洲越来越远。施马杰说，即使欧盟小国受到中国的强烈反弹，导致他们可能遭受短期冲击，不过长远来说，中国施以像这样的制裁手段，将损害其在欧洲的声誉，让欧洲国家制定更多反胁迫政策，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中国终将适得其反。立陶宛在允许台湾代表处成立之前，已于去年三月退出简称17+1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多边机制，让北京大为光火。17+1是中国为推广一带一路自2012年所提出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计划，不过在立陶宛基于无法从中获益而选择退出后，只剩16+1。观察人士指出，立陶宛退出后还呼吁欧盟其他国家跟进，目前传出捷克新任政府可能仿效立陶宛退出16+1。对此，施马杰指出，自16+1成立以来，中东欧国家不仅未看到任何来自中国的重大投资案，对中国还产生贸易逆差，因此他们已不将中国视为重要的经济伙伴，也将持续冷落16+1，虽然不会立即退出此一机制。 中欧亚洲研究中心的施马杰说
：“The overall expectation fatigue that we see nowadays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with regards to China，
中东欧已出现对中国的疲乏，这是现在这些国家视台湾为发展东亚经济关系的另类选择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其他国家不太可能很快退出16+1，比较可能的做法是，他们将降低参与度，向中国表明这个平台对他们并不重要，因为。”他未做到所承诺的期待，部分国家在上次峰会时已经比较消极，不派总统或总理参加，只派一般级别的部长参加，以降低平台的重要性。相较于立陶宛及斯洛文尼亚等中东欧国家的抗中强硬路线，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对中国则采取务实路线，执政长达16年的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因此被外界批评在新疆人权、香港及台湾问题上沉默，仅注重德国的经济利益。但默克尔去年12月下台后，德国新任政府的外交政策一反默克尔的务实外交，力推价值观外交。德国史上首位女性外长贝尔伯克先前在接受德媒访问时还批评中国勒索欧洲，外界认为未来德中关系可能随着新政府上台而有所转变。不过德国福兹堡大学的费雪认为，德国新政府也许在对华论述上与前任政府略有差异，但整体而言改变幅度不会太大。费雪说
The previous minister and the current foreign minister both from parties that are now a part of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
由前任和现任外交部长所属的政党也在联合政府当中，所以就本质而言，我看不到对华态度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德国不反对在经济上与中国合作，但通常明确反对某些人权问题，也强调欧盟的团结。虽然柏林当局可能持续与北京维持经济合作关系，不过先前默克尔大力支持的欧中全面投资协议于去年5月遭搁置至今。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19号以欧盟轮值主席元首身份向欧洲议会发表谈话时强调，若中国不撤销对欧盟的制裁，欧中协议就不可能重启。他也将持续捍卫欧盟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生产产品的禁令。欧盟去年3月对被控侵害新疆人权的4名中国官员和一个实体进行制裁，而北京也不甘示弱，宣布制裁10名欧盟相关人员及4个实体入境中国。对此，位于英国中部华威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同时也是《中国崛起：研究中国的全球力量》一书的作者布莱斯林表示，看不出双方有解除制裁的迹象，因此欧中协议近期恐难解冻。布莱斯林告诉美国之音
Whilst Chinese side retain their sanctions，
在中方持续制裁有权批准欧中协议的欧盟议员的同时，很难看出中国要如何重启并真正落实协议。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认为我们会看到两个层面，一个是欧中领导高层在外交大局上的互相持续冷落，另外一个则是双方尝试在台面下互相协调。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则认为，欧洲议会去年压倒性通过冻结欧中协议，显示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欧乃至于整体欧盟社会高涨的反中情绪，若中国持续漠视公民自由及人权，欧中关系可能加剧紧张。丁树范告诉美国之音，
不管是人权或者是对于国内的控制，习近平不可能改变自己过去的做法，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会持续受到西方西欧社会民间团体强烈的批判，对行政部门也会构成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总体来讲，我个人不认为在今年中国跟欧洲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改善。
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